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啊，由我们共修会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这一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父恩师。我代表东京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请恩师慈悲开始。
嗨，
啊，对对对，没事。首先第一个问题，有同修问，初一我们这边几个同修去放生，其中有一位师兄他卖鱼，但他现在已经学佛念经了，也挺放心的，他女儿也是。这个海鲜的买卖是没学佛之前做的，以后也不想持续，目前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先随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同修能否在他这里买鱼，并且一起去放生？如果几个师兄曾一起在他那里买了一次鱼放生，不有理有法，该怎样做比较好？请恩师慈悲开示。
这个事情要分成两步走，第一，你刚才讲的是他自己买鱼的问题，还有第二个是我们佛友应该不应该在他那里买鱼放生的问题。首先，做鱼商肯定是有罪孽的啊，杀生肯定有罪孽的，这是没有话讲的，所以希望他能够成长，而不是靠着佛友做生意，对不对？因为他是开悟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佛友在他那里买鱼放生固然是好事情，他在没有卖掉他自己的生意之前，他只要如理如法，不多赚我们佛友的钱，就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他多赚了，他业障更重，听得懂吗？
哎，
嗯，
我知道了，感恩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放生的鱼，请鱼老板帮助运到河边。我们在放生念经的时候，鱼老板一直念阿弥陀佛圣号，请问这会影响我们放生的效果吗？我需要阻止他念经吗？他念吗？
他念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好啦？那他念好了。
哎，
哪位菩萨都是一样的，菩萨哪个法门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众生的好，所以我们心灵法门对所有的法门都是很尊敬的，因为台长经常把佛法当成是医学，医学当中分成外科内科各种科都有，所以不管你看什么医生，只要这个医生你喜欢，能够把你病治好，他就是对你来说是个好医生，所以他喜欢那个医生，但是他放生没有关系，不要去排斥别人，明白了吗？他不管念什么经，你让他去念，你自己念你自己的经好了。
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对了一个临终生癌症的人说相信的，可还没开始念经就过世了，请问结缘给这位已过世的人的事，请问结缘给这位已过世人的佛书可以拿回来结缘给其他同修吗？
可以啊，拿回来不要浪费啊，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啊，明白吗？他没有缘分也蛮可惜的，但是度度他的家人，让他家人念念那个经文组合小房子，让他家人能够超度他这个亡人，这很简单，我们心灵法门你只要好好的念经，可以叫他给他孩子托梦的呀，回来看他的，这很正常的，没问题，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东京共修组的三个问题问完了，感恩恩师慈悲开始。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智慧龙天护法菩萨，感恩诸位大法师，所有义工们助人日本首场法会，预祝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你看看看他们共修会啊，这喜欢这个挂油啊穿金啊啊，这还没放下，以后修得好了之后耳朵不要戴了，那叫放下了，自然了，听得懂吗？ 画得太厉害，浪费时间太多了，还不如多念几遍经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慈父卢军宏恩师。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问以下问题。
你是我走到哪里你问到哪里，盯住我。好了，问吧。
问题一，修心就是修正自己心里的毛病，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我们很多人的修为都很差，很多人心里想的东西都是很肮脏。那么对于修行和修行来说，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修行和修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去除贪嗔痴，不要去贪别人的，不该你的就不要去拿，就叫不是贪。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也想要，那就叫贪。不要去恨别人，就不肮脏了，明白了吗？太愚痴的人，因为是得不到，他想去得，所以他就会傻，明白了吗？什么都不懂，他一定要装懂，最后就傻了，明白了吗？比方说最近，我碰到一个人，你不懂这个中国字，比方说他也是个我们中国人啊，他不。灵性上升了，而且是迪士尼的鱼上升了。因为我今天下午做梦的时候，有三个女的，过去上辈子是看，现在这辈子已经在迪士尼里边做鱼商了，大家听到要做鱼的啦，很大的鱼。但是我看到她上辈子就是三个女的，专门是养鱼的，而且她们三个女的啊在跟我讲话，她们好像意思说跟我说，哎呀，我们不想再做了，我们想出去。我在梦里很清楚，我还劝他们了，我说你们要把这个业受完，你看看，我告诉你，住在迪士尼我就会碰到这种事情，因为我经常跟身上有灵性的人可以对话，对不对啊？这种事情很简单，因为很多人爸爸妈妈把他带过来，他身上都有鬼的，就是我经常就是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他看到台长有时候一激动他就会讲话。哎，这种太多了，你们看过我的录像就知道了。所以啊，我上次在印尼200多人我们一起吃饭，一个女孩子染着金头发黄头发，长得也很漂亮，跟你差不多，比你稍微瘦一点。然后呢，突然之间吃到一半，哗一下子乌龟精上升了，一上身之后马上趴在地板上，就这么爬呀，嘴巴里就鲁德救我救我，全部录像录下来了，吓死了所有边上200多个印尼的佛友，全部当场哭得来，吓得来都哭了。鬼在身上没有办法的，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啊，哎，大家随缘一点，台长到这里来呢也是为了救助他们的呀，因为这些病医生很难看好的，那鬼在身上你怎么看，对不对呀？对不起，你刚才问到哪里了？
修行和修行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不要贪嗔痴啊。好了，你对你来讲贪嗔倒没有关系，你要少吃一点。
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三册中提到过五个忘记割舍的办法，前四个分别是修行、拜忏、加持和智慧，最后一个说修行修到了一定的因缘，麻烦师父开示这句话。
五个什么？
割舍，忘记割舍的方法。
忘记割舍的方法就是你连去除烦恼都不要去想用什么方法。如果比方说人家骂你一句，割舍是什么？人家骂你一句，先是生气，他骂我了，我凭什么？我又没欠他的，那算了，这种人烂人，我不要去理他，这叫割舍，听得懂了吗？如果你 修道连忘记割舍的方法都没有了，是什么？比方说突然之间人家骂你了，他又犯神经病了，这还不行。到第一种就是人家一骂你没反应，如如不动，已经忘记割舍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在修行的不同境界中，对事物会有不同的解释，从分此即彼到达圆融，有时感觉此事可以圆融，但换一件事就圆融不了。请问师父，这个局部的圆融是达到根本圆融的阶段性表现吗？
是啊，比方说夫妻吵架，两个人吵了为一件事情吵了，但是呢不可能当时解决的，你先达到局部圆融。局部圆融是什么？哎，这个老婆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讲啊。那今天呢啊，我正好呢啊有点钱，我请你吃个饭。我知道你好久没有去吃饺子了啊，今天我请你吃饺子，同意不同意？老婆去了，那就局部圆融了，对不对啊？总要有人先讲话的，总要有人先去打开的。有时候人呢，嘴巴动一动，咬咬牙，就是一讲话就解决了，就是不肯说个对不起。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在西方，他们动不动就 sorry， sorry 先玩一下，一开口 sorry， 你要叫中国人讲一句，对，就不讲，明明做错了，我也不讲，你说阿利亚对象嘛好了，对象就好了，都不就多了没了吗？对不对啊？很多事情就对掉了嘛，明白了吗？哎，圆融了心里。
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菩萨以某身度时，会不会同时以另一身在其他世界显现？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救度娑婆世界众生，而在另一空间正法明如来同时以佛示现，比如佛陀在2500年前进入涅槃，而在其后至今却以人们不知道的身份一次次来到人间度众生。
一般的菩萨佛陀上去之后，他就啊没有下来，不会下来，这是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精神永远存在这个人间，因为他在天上他有自己的原生的，明白了吗？所以像很多的菩萨，比方说下来了正法明如来，我们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他如果到人间来了，他一般的天上他就没有了，明白了吗？但是他斩首开始展现他千手千眼的时候，那是他的法身，法身不代表他的原生，不代表 他的自性的本性，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拍一万张照片，人家看见都是你，但是你真的在哪里还是你在哪里。你说台长，我现在在全世界有1000万信众，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着台长的书啊，看着台长的照片啊，他们就跟台长在我们这里，可以吗？可以的，听我的声音也在，看着照片，看着录像，活的，是不是法身啊？但是我在哪里呢？我在迪士尼啊。
最后一个问题，有一句话说人的心应是导体而非容器，请师父开示这句话是否可以帮助理解？
什么导体啊？
说人的心应是导体而非容
器。啊、导体。
啊，导体而非容器。
嗯。
请师父开示这句话是否可以帮助理解心无所住的境界？
对啊，导体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以为是脑子控制的一生，实际上是心。你去看人死的时候，并不是脑死亡人就死掉的。要心死，心脏停止跳动，那这个人才算死了。所以人的心动了，意念才会动，这是个指挥部，这是司令官，司令官是心脏，一个人的心没了，心脏坏了，那么脑子自然就死亡了，听得懂吗？但是所有的肢体，人的肢体四肢，所有的身体肝脏啊、内部啊、器官的运作啊，全部是靠着大脑来控制它的器官，控制它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把人头砍了，这个人还不死的。所以很多人过去有一句话说啊，一个人啊，真的人死莫大于心死， 一人心死了，这个人真的就没有救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爱尔兰会所组一定努力精进，以师父为榜样，广度有缘众生。最后预祝明天日本法会圆满成功。
嗯，
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师父。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会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义工之间因个人的境界不同，有时候合作时难免会有摩擦，我们应该如何圆融的化解，保持弟子间和睦共处？
就是看谁修得好啊，记住了，到共修会来的人都是来修的，听得懂吗？他们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的不会在人间，全在天上的，现在明白了吗？来修的都是来向菩萨学习的人，所以要原包容他们，要原谅他们，他们修的不好很正常，他们有些问题也很正常，如果你自己境界高，你就能够原谅他们，所以你要修得好，你会原谅他们，让别人有个空间。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给别人一个空间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人不要把话说死了，不要做什么事情讲得太过分，讲话要留一条余地。所以你们同修跟同修之间更应该经常想着，我是学佛人，我本身出来就是来学佛做义工，我不贪名不贪利的，我为什么还要跟他不开心？不开心我还跑出来干嘛呢？我跑出来学佛就要学开心，开心我才出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梦见已经往生的明星、领袖等知名人物，我们在念诵小房子的时候，是直接写出这个知名人物的名字呢，还是坚持念诵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即可？
很少的，一般的人如果说我上辈子跟某一个明星是好朋友，或者跟某一个伟大的这种人物是好朋友，实际上这种机会很少的。凡是做梦做到了，可能你对他的崇拜，或者上辈子你可能对他的一些著作呀，或者什么研究过啊，也会有一些意识在你的心中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做梦做到了，如果你愿意能够帮助他，你可以给他念一些经文超度他啊，这是可以的。也不要觉得好像你做梦做到谁了，你可能谁谁谁，你可能上辈子有很多人做梦做到自己上辈子是什么女皇的什么。什么太子啊，什么东西的，跑到跟我说，台长，我上辈子是不是女皇的什么谁谁谁啊？我说是啊，不过你这辈子是蛋黄。
感恩师父。
要看这辈子，上辈子是没有用的，听得懂了吗？
好的，明白。好，第三个问题，法门是有时效性的，那么经文有没有时效性？一部经文会不会随着天时的转换而适合或者不再适合这个时代的众生广泛诵读？
经文它实际上没有什么时效性，因为经文是每个菩萨他通过自己的心得他念诵出来的，让你们也照着这条路来走，所以大悲咒和心经它没有时效性啊，比方说那些好的经文、大的经文，基本上都没有时效性，只是你学什么法门，你就念哪个法门的经文一样，就像很多课本一样。你说这个拼音字母，你说这几个文字，你要学读书的话，你必须要读的。你比方说，你学数学的话，你一加一等于二，有时效性吗？没有的。你就算现在研究原子、研究光子，你也得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啊。Do you understand?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您辛苦了。最后新加坡全体佛友恳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爱惜自己，希望师父为了天下众生不要再熬夜，多注意营养，少吃榨菜。
今天晚上还在吃呢。
希望师父2017年2月18日有好的身体，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举办的大法会，救度更多的苦难众生。新加坡共修会愿以最诚挚的心，诚邀全世界的佛友来新加坡，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会，共沐佛恩，共度有缘众生。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嗯。这次跑出来瘦了很多，我真的瘦了很多，很辛苦。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继峰台长。我代表大阪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我们念小房子念的是愿力，菩萨妈妈师父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做功德的机会，帮我们消业，请问师父念小房子靠的是愿力吗？
念经本身就有愿力，一个人如果想把经念好，实际上他就是说我想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改变自己，念经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心态，明白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经文叫什么经文啊？比方说我要做好人，你不停的念我要做好人，我不能发脾气，我要做好人，我不要发脾气，是不是就是改变自己命运了？对不对啊？所以念经就是这样啊，要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意思就是我要看清这个世界，我不要执着，我要忘记这个世界的苦难，我自己要开悟，就是这样，到人间来就是这样，你这么一想你就想通了，这就是愿力。奥萨卡
感恩慈悲开示。好的，第二个问题，共业很重的人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曾经造过正业，比方说邪淫、坠胎、杀生之类，这种通过忏悔最终能脱离六道吗？
一般的如果堕胎的话呢，它是可以啊，可以脱离六道的，因为堕胎呢实际上给人间带来的一种苦难，这种苦难让人也承受到他感情的挫折，所以呢像这种只要诚心忏悔他可以上去的，这是堕胎。你刚刚说还有一个什么
通过忏悔最终能脱离六道，
不是除了堕胎还有什么不好？
上升
啊，邪淫，邪淫不能过头的，邪淫过头的话，当你现在学佛开悟之后，如果你再邪淫的话，那就是说造新业了啊，这就很难上去了，明白了吗？邪淫很厉害的，如果你修得再好，到了晚年不邪了，那么你可能就是投个人，如果你晚年还在邪淫，那你就是投畜生了，所以你就看畜生他们非常邪淫的，就是这样，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我们人不能像畜生一样活着的，明白了吧？是这样。
感恩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看到群里转发这样一条信息，内容如下：各位师兄们好，温声提示，有一位同修今天早上梦见菩萨提示说，群里的信息不能一条一条的接着发。要有一个充缓的时间，让在线的师兄看，要为发出的信息负责，以利众生为目的的，请问师父这样是这样吗？
一条一条发，说不能发，那是他说的，不是菩萨说的，听得懂吗？第二个，发出去就是要能够救度众生，给人家带来希望，给人家带来正确的理念，叫正知正念。让人感受到你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正知正念，比方说希望大家要能够海纳百川，想通想穿，你这条发过去人家正要发脾气，一想我想穿一点，对不对啊？这种都没问题的，只是说他说的不要啊，菩萨说不要连续发，那没有这个事情的，你看看哪个人现在发短信不是连续发的，有人跟人家对方朋友交谈，人家说你今天几点出来见我啊，过一个小时拿出来3点半，对方再过很长时间，你不要连续发呀，到了下午的时候你下午2点半来见我，一看时间已经8点半了，这不行的， 救人积极向善，好好的多发一点没关系，只要人家不烦就可以了。好了，
感恩师父的开示。大胆共修组三个命题问完了，感恩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
嗯。嗯不是你啊。
师父，你去到哪里？弟子想跟到哪里？
啊。你跟刚刚那个长得很像，人家以为还是他呢，实际上已经是两个了，对不对啊？嗯，你那一笑，我以为还是那个了，刚才。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法师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他要发表演说了。
尊敬的师父你好，弟子代表美国纽约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师父在白鹤佛法第一次开示，越清楚园林的生存机规则，就越发出慈悲心，因为万灵同源，请师父开示园林的生存规律是什么，为什么万灵同源，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你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我怎么样来回答你呢？我听不懂啊，这怎么回答？
师父在白鹤佛法第一次开示，越清楚园林的生活规则，就越发出慈悲心。
啊！
因为万灵同源。
什么？
万灵
同
源。
啊啊！
请师父开示。
啊！你就说越理解那个，你第一句叫什么？再讲一遍。
越清楚园林的生活馈赠
啊，生活规则啊，馈赠啊，越知道园林的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心灵就叫园林，比方说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善良的，每一个人都真的本性当中还是很善良，不会害人家的，就叫我们的园林善良，明白了吗？越了解别人的善良的心，你越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啊，就是万灵同源，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孔老夫子讲的，听得懂了吗？就是说佛陀降生2500年前降生在人间的时候啊，他就能知道，他说哦，原来众生皆具佛性，就是我们人的园林，比方说我们人都有一颗心，而这园林的心就是原始的心，那叫良心，所以人有良心就是我们善良的本性的园林，现在明白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夫妻两个人，夫妻自己自有缘佛、对不起，妻子有财运，妻子可以在家里不上班，然后可以求菩萨把财运转给先生，改善家里经济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太太有财运，那么先生呢要出去打工，那么太太呢就求菩萨，菩萨保佑啊，把我的财运呢转到我先生身上去。你记住了这个如理如法吗？第一，我告诉你，个人的命运是个人自己的，明白了吗？太太有财运不代表她先生有财运啊，很多人丈夫人好不代表太太人好，对不对啊？这个个人吃饭个人饱，比方说先生说我肚子饿了，太太说来我替你吃饭吧，先生会饱吗？好了，解决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最新开示的东征 念诵往生咒的问题，请问是针对严重礼佛过程中激化的一些小灵性闪灵能够及时超度以免大的业障激化，还是因为有些师兄想凡子念的不够量加以弥补？对于业障重担心激化的师兄，他们还应他们
怎么听到念能了可以激化吗？当今天命计划，怎么啊？后面呢？
OK， 他们是应该往生咒和小房子同时加强，还是可以加强往生咒的同时减小小房子的数量？对于业障轻还可以激活不多的师兄，他们是应该往生咒和小房子同时加强，还是可以加强往生咒的同时减小小房子的数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在念绕口令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呢，第一我没有听得完全清楚。第二呢，这个事情呢，小房子数量可以多念一点，这个经文数量也可以加强一点，同时加强都很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问题问完了。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师父你辛苦了，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现在倒不是其他地方辛苦，因为我听你的话实在太辛苦。
你念供修主的师兄们一定会好好的修心修行，做师父的千手千眼，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
好，你看我们的师父人很可爱，他从来不生气的，你跟他这么讲啊，他不会生气的，这种就叫解脱了。你说在家里也是，有时候被人讲一句气半天干嘛，你看师父讲他几句，他还笑嘻嘻的，他永远笑嘻嘻的，你看多开心啊，因为我们开心他更开心了，所以人活着就要开心，对不对啊？
对。
是你做演讲还是我做演讲？
祝业本法会圆满成功。
啊，祝业本法会，这个不是日本了，变月饼了，月本法会了。他们你知道吗？他们都是 ABC 啊，这个 American born in the Chinese， 所以 ABC。所以他们的英文很好，他们的中文就是在当地华人这种学校里学的，能够讲到这样了，后牛真的很不容易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他两个字变一个字的，感恩他变成感恩。哎呀，我们的佛友很可爱啊！啊，感恩吧，再感恩吧。
感恩无我利他，慈悲度众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感恩慈悲助烟法会的大法师们。
我开心了，开心了。
感恩发心护持进牛法门的义工们。
所以人要跟大家一起开心，这个人开心寿就长，心里就打通，经络打通，心脉打通，人运气就好。所以整天板着脸的人不会发财的，不会开心的。所以要笑得出来的人，他才会有运气。所以中国人说运气，运气，这个气是运作之后，人才会有运，才会有气。所以你肯，我们就有运气。现在明白了吧？
师父，我继续感恩。感恩日本，感恩日本共修组的辛苦付出。 弟子代表山东共修组全体同修向师父问好。
哎呀，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几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师父曾开示过渡人时尽量男不渡女，女不渡男，很多异性同修是前世的冤结，要谨慎相处，有缘分的会背很多，没缘分的正念会失去。但现在很多同修还是心存侥幸心理，嘴里说我心不动就行了，导致在渡人时不同程度存在身口意三业方面的漏。现在有的甚至出现感情纠葛，更有甚者由于女同修专门建立男同修群，在渡人时用手拍男同修的手，男同修呢就会做鬼压身或其他噩梦。请师父慈悲开示，在渡异性时如何更加严谨的如理如法的去做，如何提高境界让其悟到尽量不要去渡异性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是这样的，因为呢男女异性之间当中呢，如果这个人如果毅力很强，那他可以渡异性，但是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人呢都啊这个毅力不是太强，尽量不要去接触啊，比方说老伯伯不要去渡那些小女孩啊，老妈妈不要去渡那些小伙子，这是第一。第二，同龄之间也尽量不要去渡啊，不要去渡，因为呢同龄之间渡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些暧昧，因为这些东西呢当你人跟人接触多了，它的气场会相合，因为有些都是前世的感情今世继续的延续，所以你要当心，因为感情的东西是最伤心的，因为感情你处理的不好，你就会伤害到自己，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方面还是要当心，比方说你今天这个男同胞说，我今天的男朋友，我看一个女孩子我很愿意渡她，我觉得她很好，但是我没这个心想跟她好，好你就找一个，找两个佛友女佛友一起去渡她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呀？
是。
你今天看见一个你男的特别好，你不好意思去渡她，你找一个男佛友去渡她不就可以了吗？我为什么说我要去渡他？我不怕，我心不动的。到时候说，哎，我心不动。哎呀，渡的时候，那护法神菩萨看见了，会好看吗？啊，渡人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啊，电又没了，电风扇电又没了。好，讲下去吧。
第二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至亲的亲人去世了，非常希望他尽快超脱到天上，除了给他烧送小房子，我们怎么给他转送功德最好？最多转20%的功德，不影响我们天上的莲花。具体转功德是怎么祈求呢？请师父您慈悲开示。
首先你要看这个亡人到哪个界了，明白了吗？这个亡人到哪个界是最重要的。啊，这个要鼓掌的。到哪个界，比方说他已经投人了，你就没有办法再转功德了，明白了吗？比方说他还在天上啊，在天界，那你还有这个机会，阿修罗道可以继续念，但是念到欲界天以上，那就很难再念了，明白了吗？鬼道可以念，阿修罗道都可以念，人就不行了，因为投胎了就没多大意思了。比方说我们现在人有时候昏昏沉沉的，哎，觉得很想睡觉啊，说明有人给你的坟上去烧，因为你上辈子，所以很多人养出了一个孙子抱在手上，哎呀，像我的小祖宗啊，实际上真的是你祖宗死了投到你还是你家里，所以很多人人家到坟上去一烧他头就痛啊，一到清明的时候很多人头痛，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坟墓还在那里，还有你们过去的亡人在烧，实际上你已经投胎了，到了新的家里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好了，
师父，我还明天还带了一个给亡人转送功德，这个功德怎么转送？
转送功德一般的最好不要做，因为这个如果他是下面一个鬼的话，他要起来很厉害的，而且他不会停的啊，因为鬼很贪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所以千万不要去转，因为一转的话你会浑身无力，瘫在床上，很多人就一直病殃殃的爬不起来，所以人最好不要跟鬼多接触，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嗯。
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以下两种发愿是否如理如法？一是对于新同修想发愿吃全素，不知道如何发愿供圆满，老同修带领他一字一句的教他发出吃全素一门精进的大愿，如果新同修没愿了，代替发愿的老同修是否有漏？
没有什么要看的，如果是他度的叫他发愿吃素，然后他不吃了，那么度他的人有一点业障，如果不是他度的，只是带着他念，说是念这个愿力，那就是没有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嗯。
二是有的同修在共修时一起在佛台前法愿，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弟子，正信正念，正知正见，一教奉行，真心实修，共同扶持心灵法门正法，弘扬正法，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一门精进，永不停息，永远不变。这种发愿适合所有同修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适合所有同修的，正知正见啦、一门精进啦、应该好好的有缘多有缘众生啊，都是我们大乘佛教应该学习和推广的，因为大乘佛教就是要救度众生，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嗯。
第四个问题，师父说过一念嗔心起，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现在有的同修有几个群甚至几十个群，每天在群里游来游去，无暇静心修心念经，请问师父，这算不算是贪呢？又如何理解放下万缘与一心静念的关系？请师父您慈悲开示。
那很简单了，如果你这个人只在群里游来游去很开心啊，讲讲说说，你自己不念经，那就是贪，那些人就叫懈怠，明白了吗？要看他自己是不是做功课的，他不做功课，他在群里游来游去，这个人就叫不精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问题啊？
如何理解放下万缘与一心静念的关系？
放下万缘和修心，放下万缘是叫你心要放下，并不是叫你把家里都不要抛掉，听得懂吗？孩子不玩，家里饭也不烧，你不饿死的？意思就是说放下万缘，就是说我知道今天我这个生活只是生活，但是我的心要对着菩萨，我今后将来我要修成菩萨，是这个概念。放下万缘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执着，老婆骂你一句没有关系，孩子这里不好我慢慢教育，什么都放得下，我心就不烦恼了，没有业障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第五个问题，请问师父，有的老同修在度人时，他的身体经常会出现发麻头痛，如果所度之人身上有打胎的孩子，他会感觉腰痛而会不想念经，这种情况是他自身的业障呢，还是对方的业障？请师父您慈悲开示。
两方都有可能，如果你去度人你头痛的话，要么就是对方有身上有鬼有业障，还要么就是你自己本身身体就不好，本身就是病殃殃的，阴气很重，你度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受伤了，你去救人你没有能力，你怎么救得了人家呢？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自己要念经有能量才去救人啊，哪怕他身上有鬼，那你有正能量，他有鬼不敢轻你，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成愿带领我们踏上回家之路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们一定会尊师重道，严守戒律，一教奉行，广度有缘，祈愿更多的有缘众生早闻佛法，尽早修学，殊胜无比的，让我们的每个人都好，让我们的每个家都好，让我们的社会好，让我们的国家好，让我们的世界和平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好，你讲。
让我们都共沐佛光，共生法益，祝日本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啊，你看这些学佛人，他们心态很好的，你看他不会生气的，他们心态非常好，所以学佛学到后来要开心的人，心态就是好，不要压抑，压抑到后来要生病的了。啊，下面一位。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位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无我恩师的诸佛台长。
他每一句都少两个字。
不好意思，对不起师父。
没关系，讲下去。
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师父。弟子代表费城公司主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一，家中佛台长度不够，只能供奉三庄菩萨、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现在想加供南京菩萨，请师父请问师父如何摆放，可不可以
和观地菩萨挤一挤啊？
可以，
可以的。
嗯，
他是美国费城的，他们很用功，他们很好，他们公修组很努力的。
感恩师父。
嗯，
如果背景长度也不够呢？
背景长度不够没有关系的，啊，菩萨只要来就好了，干净一点，好吧？
嗯，好，感恩师父，准备开始。第二个问题，有些同事是开饭店，店里有卖荤菜，但没有杀活杀的肉。
嗯。
同事们很发心的做功德，但是店里的收入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同事又担心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一技之长。
对。感恩师父。卖了店后无法维持生机，进退两难。对，感恩师父。
啊，
请师父准备开始。
我问你，不开饭店的人都活不下去了，都进退两难了。你告诉他，卖掉饭店可以做一个 food call 也可以啊，对不对啊？他现在目前如果家里都靠着，只要不杀活的海鲜。他的功德有漏，但是漏的比较少，他的杀业并不是太大，明白了吗？但是他如果不做那就更好，因为天天摸尸体啊，摸鱼的尸体啊，肉的尸体也不好，对不对啊？
对。
那以后呢，看看机缘成熟了，先做一个低成本的，在 food court 里边租一个摊位做素的也挺好的吗？对不对啊？
对。
啊，成本也不高，也不会亏本。如果做了有经验了，以后慢慢再弄一家那个 restaurant， 然后你在里边再可以做那个这个 vegetarian 的那种啊，那个素的那个餐馆，那不就好了吗？因为他这个一技之长就是做菜，那么就做菜了。其实烧素菜和烧荤菜烹调手法是一样的呀，只是里边的内容不一样呀，对不对啊？好了。
感恩师父，这边开始，对不起。
你开了三次是
的。对不起。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愿祝明天日本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嗯。
让更多有缘众生闻到佛法。
嗯。
再次感恩师父，请师父保重身体。
嗯。
感恩师父。
嗯。
师父您辛苦了。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及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一位德国的老年同修，他想在百年之后将自己的骨灰安置在树林里，交纳少量的费用，可以树立一块有名字的牌子，如果孩子们愿意去看看，可以去那里看看，如果不去，将来就和自然融为一体了。 他想知道这辆处置是否可以，因为在德国购买墓地以30年为限，30年以后如果不去交墓地费用，骨灰也将另作处理。他有顾虑，他的孩子们30年以后可能就不会为墓地续费了。
30年之后，说不定孩子都就死了，说不定。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要想的太多。他觉得他自己愿意埋在土里就好了，因为入土为安，所以放在骨灰盒，放在一个架子上，实际上不是太平安的。最好是入土为安。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埋在林子里，最好也要付钱的。不付钱，林子里也会被人家弄掉的。明白了吗？
明白。
就这样。
感恩师父。
在人间没有无常的，就是你说我买了这块地，我可以永远，但是林子里人家把你弄掉了，你也不知道了，所以有些东西只能随缘了。好吧。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在心音法门的共修活动中，有师兄分享参与其他法门的活动的感受，因为师父教导过我们不要评论其他法门。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礼貌地打断他的分享，告知他可以活动后私下再说这个话题，还是让他分享完毕后再把话题转回我们的主题继续共修？请问师父怎么如何处理比较好？
就是当场就要跟他讲了。
因
为有些人上去讲到后来就不如理不如法了。你看很多人如果听了之后产生不好的念头，已经是在犯罪了。应该你犯罪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有时候我们尊重别人的法门，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到人家的法门里去讲我们的法门。反过来讲，人家来到我们的法门里来讲，我们也尽量要回避。我们欢迎他们来，但是要回避，好不好啊？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我们德国同学都很想念师父，也都很爱师父。在这里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以及再次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再次感恩与弟子一祝明日的日本法会圆满成功，再次感恩师父。
是，确实。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文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恩师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玄学问题。第一，师父曾经开示，房子的内墙壁用淡黄色比较好，请问外房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可以用红色吗？
不要。
第二个问题，有的师兄很喜欢出去度人，有的师兄很喜欢做法布施，比如整理编辑师父的开示，做成专辑发到各个群里，由于在法布施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导致出去度人的时间就比较少，所以看到一些师兄度人很多，就会怀疑自己做法布施没有出去度人好，请师父开示是否应该根据自己的擅长，比如擅长法布施，就以法布施为主，而不要去跟别人比到底度了多少人。
完全应该这样，所有的天生的菩萨，没有一位菩萨他们的这个做佛的那个慈善事，做佛的事完全是一样的。每一位菩萨到人间来，他们所度的人，他们用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为什么经文当中每位菩萨的名字他们前面的都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记住他们能够成佛，他们是某一个点特别突出，而其他的都是比较就是比较慈悲啊，比较正常的，就没有这种恶业的，所以他们才能成佛成菩萨的。所以呢，追着一件事情拼命的去做，让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成功，你就是这件事情上的，比方说是菩萨，比方说月光菩萨，他在月光下他就不停的在做善事，阅读啊编经书啊，他成菩萨了，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的啊。每个菩萨成佛成菩萨都 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说看着人家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十八万五亿你所样样都学，那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
望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偏财运是怎么来的？什么运的人会有偏财运呢？是不是偏财运比正财运更容易用掉呢？
偏财运呢，是你上辈子，比方说你上辈子很有钱，你不停的给这个人钱，给那个人钱，你给他布施一点，给他布施一点，你这辈子就会人家这里给你一点，那里给你一点，你去做做这个事情赚点钱，做做那个事情，就是因为你上辈子的付出，这叫偏财运。正财运呢，就是我上班得到的钱。那因为正财运它是固定的不动的，而偏财运呢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都是有利有弊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很多人的偏财运多呢，就是因为上辈子的劫财多，包括今生今世，如果你不停的布施，你也会有偏财运的。举个简单例子，你这辈子你有点钱，你就不停的给人家多一点，帮助别人一点，你想想看，人家会分一点红给你，就这么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不是偏财运比正常运更容易用掉呢？
偏财运是容易用掉，还有一种暴发户啊，很多老板他是慢慢的接财，这种人呢，他钱财接的来的慢，他去的也慢。很多人呢一下子发财的，他乱花钱，很快的他就变成没有钱的人了。所以要慢慢的，像这功德跟那个财运一样，要慢慢来啊，就像那个 credit 一样，你这个 credit 越多啊，你慢慢用。都没问题。如果你已经借银行贷款了，你很快的就没钱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们爱您。师父是世界和平大使，师父用心良苦，舍命弘法，法会一场接一场，改善了很多地区还有国家的共业，延缓了地球的衰老。两次台湾的法会赶走了两次巨大的台风，印尼的法会减少了印尼的地震，预祝明天的日本法会能给这里的华人华侨人民带来更多的福音，预祝日本的法会圆满成功，世界和平。感恩师父，感恩伟大的方师和三妈妈，感恩。
这也是师父愿意的啊，因为那个这个世界这个人民都是非常需要和平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前来助缘日本的法师和佛友义工们。弟子代表日本名古屋共修组提问以下几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请问师父，佛菩萨成愿再来是指本灵下来还是分灵下来呢？如果是分灵下来的话，是本灵还在天上，只是分出很多灵下来完成使命，对吗？分灵会有很多个吗？佛菩萨分灵下来的话，也算是佛菩萨成愿再来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菩萨成愿再来的话，一般是本灵下来，分灵在上面，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你其他的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知道自己的本源是天上的某尊菩萨，而自己是他的分灵之一，天上的本源是自己的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他自己如果知道他是天上的菩萨，那么他肯定是本灵下来了，他知道的话，天上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他是不是的话，那天上这个就会对他有影响，明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说过，妈祖菩萨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妈祖菩萨曾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分灵，后来修成主灵，成为个体。如表达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恳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恳请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是的，妈祖菩萨他也是一个本身就是自己有主灵的一个修成的一个菩萨，所以他能够专门是帮助水上海上渔民的， 是这样的啊，也是他每位菩萨他帮助的地域 地块都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师父开示无我是一种境界，那么境界会不会就是一种本能的状态呢？举个例子，比如你是人民公仆，那么你就应该为人民服务，这里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境界，人民公仆就是在这个境界，而老百姓不是人民公仆，但是我们也可以为人民服务，这里我们就是指学人民公仆在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借假修真，我们学的是人民公仆的一种本能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境界，这种本能状态就好比天下雨你就知道要打伞，饿了就知道要吃饭，境界是我们六根受六尘所感应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的反能本应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理解是否有偏差呢？
基本上70%是对的，因为进入这个状态你实际上已经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了，比方说你说我是菩萨的境界，那你基本上做的事情都是应该像菩萨一样，菩萨不会骂人，不会撒谎，菩萨是看见别人就要帮助，看到别人痛苦就要难过，人伤我痛，那这些东西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当中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在行菩萨的道，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民国共修组的问题提问完了，感恩师父。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恩师，感恩大家。弟子代表丹麦共修组给师父请安。丹麦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在法会现场，很多人都拿着照片让菩萨加持，看到有很多同修把很多照片放在一块红布上摆开，请师父慈悲开示，多少照片最好，放多长时间为好？
放在哪里啊？
放在就是观音堂啊什么地方，就是
一般的你只要放上去一个小时，我们说两个小时基本上他就菩萨就知道了，护法神就会把你记录上去，一般的讲时辰的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就可以了，最好早上放比较好，晚上放呢不一定接受得到，因为有的是过路神啊，菩萨一般是早上6点、8点、10点、12点钟都会来，所以最好的时间是8点钟烧香拜佛，菩萨一定到。
就是在法会现场。
啊，法会一样，菩萨法会上的话，菩萨来的更多，所以你用不着放很长时间的。实际上你放完了之后已经加持了，最后放2个小时。
哦，感恩菩萨慈
悲。好吗？
感恩是慈悲开始。第二，随着参加法。
Sorry， 我补充一下，放2个小时，比方说你1点半放，那就不行了。你是1点钟放到3点钟拿掉，2点钟放了，你1点半放的话，你必须从2点钟算起，听得懂吗？
听懂。
是以正时时辰为正的，啊，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那放多少照片最好呢？
没关系的，最好不要把家里全拿来就好了。
感恩师傅。
以后我们一开法会就变成。这个照相摄影展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啊！随着参加法会的时间越来越多，师兄们相互接触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就此呢，造就出一些缘分和冤结，而导致爱、嫉妒、恨的视线。请师父慈悲开始，师兄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
很简单。没修好有什么面对的，就算没修好，修好的人就不要面对，听得懂吗？很简单，在一起法喜充满，开心都来不及了，还有什么爱恨的？爱恨全会过去，人们一生什么都会没有， 我经常讲了，50年之后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在哪里啊？全部很多人想上天，不一定上得去。听得懂了吧？
听懂了，感恩。
要修得好，没有什么啊，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讲要讲开心就好了，什么事情就开心，不好的东西全部忘记，把好的东西全部储存在你的心灵当中，就像电脑一样，把好的东西全部储存在你的软件里，把那些不好的 antivirus 那些病毒全部去除，你的心才不会死机啊，电脑才不会死机啊，太多的病毒电脑就会死机。
感恩师父。
嗯。
三，很多同修更愿意跟着师父全世界弘法，参加法会做义工，法会后回到本国，没有太多心思精力用在观音堂和当地弘法度人上，这是否会导致功德有漏？
不会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和不努力是两个概念，没有太多的精力，那么好好的睡几觉，有精力了再去努力，一个是不努力，听得懂吗？
听懂了。
如果你回去之后时差搞不过来，你说你不好不能有精力，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时差搞过来了，人睡得很足了，我不想到观音堂去了，那你就叫不努力了，不精进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多场法会的追随，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我们真的感受到亲眼见证了恩师慈父的汗水变成了甘露，遍洒全世界，福恩浩荡，观世菩萨妈妈的慈悲伟大，师父无限的博爱辛苦，菩萨的慈悲普度，师父我们挂记着你，感恩着观世菩萨妈妈，感恩着大家一定精进努力，成就永久的福星，成就真正的永远，跟着师父一起回家，感恩大家，感恩。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各位大法师，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今天我代表大连共修组向师父请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梦到自己在几年后会有大劫，那么许愿小房子的数量是一次性许下去比较好，然后一波21张的这样念呢，还是不用许总数量就一波一波的念，哪一种方式更好？
如果做梦做到自己有大劫的话，马上要用大的经文许愿的总量来消这个业障，要许得多，然后慢慢的念，明白了吗？许得少没有用的。
感恩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法会的加持力很大，很多同学呢也把家人或朋友的照片带到法会上，请问师父，如果把不信佛的家人或朋友的照片带来，会不会让他们的业障提前被激活而爆发？该怎样做才能如理如法，又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他们呢？
如果你把不信佛的家人的照片拿来，效果不大。我就跟你们明确讲，如果这个家里人生病的人他相信的话，加持力特别大，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一个人有抗病系统，你医生给他打针他都不能接受的，听得懂了吗？所以最好啊，要家里人相信，那么放一点照片在这里，真的有加持力的。好啦，
好的，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白话佛法第一册32篇开示，前世孽障不要执着去消，因为前世已经造成了因果，没有办法消了，今世所受的一切都是前世的因，所以在消旧业时只能随缘，在随缘时要学会随善缘化解恶缘，祈请师父慈悲开示。很多人今生所经历的各种磨难病痛，大都是因为前世所造的恶因， 大多数人念经也都是为了能够解决当下的困苦，那么该如何理解师父的这段开示，随缘消旧业呢？
虽然因为很多上辈子的大业障这辈子不一定消得掉，比方说你上辈子杀过人了，你这辈子就会出事情，你就会被警察抓起来，你就会被人家杀掉，就这么简单。那这种业你上辈子杀过人了，你这辈子拼命的念经念经念经，最后呢被人家打了，那已经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只能这样，不可能完全消掉的，这叫随缘。你说我上辈子做了很多坏事，我这辈子要全部消掉，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平时功课中没有祈求的经文，比如准提神咒、消灾吉祥神咒等等，如果突然遇到了大事情的时候，是否可以祈求菩萨妈妈慈悲，帮助我们将这些经文调出来，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呢？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就念准提神咒或者消灾吉祥神咒，不做祈求，就直接念。
啊，什么意思呢？
然后，生活当中，比如说要遇到了一件事情，
再调出来。
啊，
这个本身就是已经进入你的能量体了，用不着调出来的，没了。如果你身体好了，消掉了；如果你碰到点小事情，解决了，已经帮助你了，听得懂吗？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吃了很多维他命 C， 吃下去之后了，啊，你已经身体好了。等到你维他命 C 缺乏的时候，你不吃了，你说把我身体上的维他命 C 调出来，调个魂呐、啊！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感恩师父，弟子在此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妈妈，祈求南无观地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慈悲护持我们网络弘法顺利，能够广度有缘，让新时代的这个高科技的产物能够更有效的帮助我们弘扬正法。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将师父的佛言佛语、师父的法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度尽天下有缘众生。祈求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甘露遍洒，加持网络上的有缘众生能够开智慧，拿起经书学佛念经。也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加持所有在网络上精进弘法的佛子们，视力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眼睛好，多点点眼药水不就好了？
因为每
天这个也要求的。
每天
观世音菩萨妈妈让我在网络上看电脑的时候眼睛要好啊。你看一会儿，停一停，看看天空，十分钟休息休息，点点眼药水，不要盯着看。最近有个消息，一个老婆婆谈恋爱，最后视力一直到 0.1， 为什么？天天年纪大了还要看那个手机，这不是找死啊？眼睛瞎了怎么谈恋爱？看不清楚啊！我上次说了个笑话了。眼睛一塌糊涂了，等到眼睛看见了一看啊，你这个模样啊，咱拜拜了。
因为我们在弘法过程中有很多同修
眼睛不好，
对他们
做元宝健操
害怕了，就
元宝健操知道吗？
知道。
好好做。
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大法师们，感恩所有师兄们、同修们，感恩。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本次佛友见面会原本没有看图腾的环节，但是卢军宏台长不辞辛劳。
我卡掉了，还有两个人，那么讲完不好了？这一天到晚在卡人家干嘛了？那你等了半天了，还有时间呀？如果人家要找回去的，让他们自己找回去嘛就好了。再说也没有人想找回去啊。 好像行使权力一样，开心的不得了啊！停下来，你去指挥交通去好了。讨厌的！你们现在看到了吧？师父就要正，对学生、对弟子一定要严格，否则叫你个好人呐！我没说你啊。
感恩师父，真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罗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感恩所有的义工们，感恩所有的佛友们。中国华共修会全体同修给恩师台长请安。
加拿大的，倒过来叫大家拿。
中国华共修会今天有三个问题，请恩师台长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在10月3号台湾法会开示，文殊师利菩萨开示，有情是苦，无情是智。师父开示，这个无情就是无挂碍。请问师父，我们能否理解这个无情就是不执着、不着相、无如不动、心无挂碍？
你讲的比我还好呢，谢谢。
感恩师父。我们如何把握这个有情和无情这个度？
有情和无情，有情是应该的，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有情，对别人要好，别人对你不好，你要对人家好，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服务众生，是不是永远要对人家好啊？人家给你脸看，你也要对他好，这叫有情。无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自己心中的一些欲望、贪欲，要无情的把它抛弃掉。并不是说叫你把孩子、老婆、老公抛弃掉，是让你无情的把自己一种欲望、恨念，还有痴念、贪嗔痴把它抛弃掉，这叫无情的抛弃。不要说，哎呦，这个贪真舍不得呀！你看你竟然得到了，你看看看，是这个概念，听得懂了吗？好了。
听得懂，感恩师父。我们能否理解这个有情和无情是我们学佛开悟的根本？
根本之一吧，不是完全的根本，根本多呢，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二，我们都知道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是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中包含了很多学佛修心的内涵。但我们在实际修行中往往会局限于表象，使得我们经常会为了功德而做功德，而抓不住学佛修心破迷开悟的根本。请师父给我们慈悲开示一下，在我们修行中如何做到真正修心而不执着于表象。
你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实实在在的改变自己，不要觉得给人家看的。修心就是说自己心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在做好人，我在做好事情，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你做人就是自己改毛病，你没有必要。就像很多人在公司里边一样的啊，老板在的时候，哎呀，做得来很努力，你没想到别人就告诉老板了，老板你一跑掉他就不努力了。你就是好好的，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对得起天，对得起菩萨，菩萨都看得见的。不要骗自己，你就叫修心，听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有同修问到师父给他讲，你已获得上天的 pass 通行证，请问师父。假如说这个梦境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上天的通行证通常是会到哪一层天？
上天很多了，上天一般都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无色界从欲界天到无色界天有33层天，它都能上去，一般都是这个上天，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超出天道。实际上师父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上天就是天道，超出六道那就脱离了那个天道了，听懂吗？
听懂。
后面还没脱离。
我们普通人对天上哪一层天没有量化的概念，想问一下师傅，那么飞机到达的是哪一层天？
飞机连阿修罗道都到不了，听得懂吗？飞机到哪层天？飞机还在人天，所以人家说人天福报，飞机就在人的上面，天的下面，这里魂魄，这叫三维空间，听得懂吗？和四维空间当中在走的，在空的看不见的这个四维空间当中啊，明白了吗？飞机的那以后就说火箭就能上天了，死的时候就坐火箭就上去了，好吧？阿弥陀佛啊，我坐火箭来了，飞上去了，修都不要修，买张票子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温哥华就专门研究这种佛法的，好的进不变的，怪不得人家不让你们讲的，业障重生啊。好啦，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给温哥华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这个提问的机会。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俊。
你告诉大家，你会生气吗？
不生气的，我知道师父是给我消业的。
看见了吧？这就叫境界。我们在家里动不动就生气，汽车病啊，无人气啊，活该啊，不要生气啊，生气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啊，傻的不得了了。人家做错了，你替他生气干嘛？他自己会有报应的啦。所以你不会生气的，对不对啊？来，再骂两句。
好。
好了。
真的感恩师父啊，师父辛苦了啊，多注意身体。还有一句，多注意锻炼身体。
我觉得你像医生嘛，像 doctor 嘛。
真心希望师父注意身体。
好，
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晚上好。
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佛友和义工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日本静冈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根据最新问答开示，冬至到年初三每天念一波往生咒，另外再念两波自修往生咒。自存往生咒我们的版本是272遍的，是否还是用272遍，两三天念完一张就烧掉一张？
嗯，就根据版本上的吧，东方台发的版本上的，好吗？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二，放生多少条鱼算是大放生？师兄曾梦中向菩萨妈妈许愿，给母亲每年大放生一次。醒来后想想自己对大放生的概念是模糊的，以前师父说过好像500条以上，是这样吗？
是这样，500条以上，最好1000条以上就是大放生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前来助缘日本法会，感恩大家。弟子预祝大家预祝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